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北约盟友美国和土耳其试图改善关系，但仍有分歧；纽约时报说美国考虑帮助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美国债务今日达到上限，金融市场担忧；德州将立法禁止中国等国家买地；大型加密货币贷款机构 Genesis 最快今个礼拜申请破产；美国学校禁用人工智能 ChatGPT 以防学生作弊。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和土耳其星期三试图消除多年来导致关系紧张的分歧，但无法解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约扩张的议题上的分歧。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时候寻求弥补这些分歧，但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成功地弥补了分歧，即使两个人都称赞两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强调乌克兰议题的合作，布林肯尤其赞扬土耳其在与俄罗斯签署乌克兰的粮食运输协议上的领土作用。两个人在会晤前的简短讲话中都没有具体提到他们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题上的分歧。这个是土耳其高级官员对华盛顿进行的罕见访问。拜登政府和土耳其保持距离，因为埃尔多安总统越来越专制，采取限制权利和自由的政策。土耳其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交叉路口，对美国依然具有战略重要性。但正如布林肯指出的这样，土耳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乌克兰粮食运输协议的关键。纽约时报18号引述政府官员的讲法，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协助乌克兰攻击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当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克里米亚依然是乌克兰领土，但是拜登政府在俄乌战争援助乌国上一直坚持拒绝提供几乎打击黑岛所需要的武器。不过现在这个立场开始松动。根据几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经过几个月来和乌克兰官员讨论，拜登政府终于开始接受几乎或者需要这方面的武力。拜登政府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向俄罗斯展现俄国对黑岛的控制，亦会受到威胁，这个会强化基辅在未来任何谈判的地位。另外，美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虽然仍然存有克里姆林宫会使用战术核武报复的风险，但是现在对这方面的担心已经减少。纽约时报指出，拜登政府对于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新想法，显示出从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即使公开承认美国提供乌军针刺防空飞弹都有所顾虑，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之前自绑手脚，现在已经在逐渐稳定地放松。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警告，美国可能在礼拜四19号达到$314,000,000,000的法定债务上限。如果国会未及时采取行动，恐怕导致美国面临违约风险，并威胁政府运转。以历史经验来看，类似事件曾经多次上演。美国过去从未因为未能够及时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而面临违约。这个亦代表后果无法预测。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分析师警告，这种情况可能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可能令到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为了避免美国违约，财政部表明将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以持续履行美国的财政义务，并且说美国可以从现金储备和会计工具当中筹到足够的钱，以维持礼拜四之后的资金，但这些权利不是无限的。耶伦估计这一类措施可能将违约风险延后至六月初，但是除非国会提高上限，否则美国仍然可能突破举债上限，并且造成严重的违约。就算真是逃过违约， 达到债务上限，亦将对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美国德州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国、伊朗、北韩、俄罗斯等四国的政府、公司和个人购买德州地产。州长阿伯特表示，如果法案获得州议会通过，他会将它签署成为德州法律。这项法案由德州参议员科尔霍斯特提出，起因是没几耐之前，中共军方的一名退役将军在德州艾尔维德县的卢克林空军基地旁边购买了超过13万英亩的土地。卢克林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飞行员训练中心。美国的空军基地在佛罗里达州、加州和德州分布比较多，中国在这三个州购买的土地亦都最多，引发国土安全的担忧。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去年9月曾经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等七个国家的利益实体在佛州置产。他亦提出法案，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佛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大型加密货币贷款机构 Genesis 传出最快将在今个礼拜提交破产申请。综合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解决公司流动性危机， Genesis 和母公司 Digital Currency Group DCG 近来一直在度同各个债权人团体针对还款和资产处理进行秘密谈判，但是目前为止未能够达成协议。知情人士仲指出，Genesis 正制定一项重组计划，并且已经和债权人交涉，其中一些债权人同意给予一到两年的宽限期，以换取现金支付和 DCG 股权。目前相关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是知情人士亦补充，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且如果 Genesis 仍然无法筹集到现金，最早将在今个礼拜申请破产。对于上述报道， Genesis 和 DCG 拒绝发表评论。一项名为 ChatGPT 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在诞生不够两个月之后就被美国的一些学校禁止使用，并且在教育工作者中引起广泛争议。 ChatGPT 是一个免费而且容易使用的人工智能搜索工具，在2022年11月份向公众推出的时候一鸣惊人。用户可以输入任何一个问题， ChatGPT 就会以文章的形式给出一个很容易令人理解的答案。据国会山报报道，纽约市教育局发言人詹拿莱尔对此表示，虽然这个工具可能能够提供快速和简单的问题答案，但它并不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对学术和终身成功至关重要。纽约市和西雅图的公立学校已经颁布禁令，禁止在其设备和网络中使用 ChatGPT， 理由是担心学生考试作弊和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国务院证实，布林肯下个月将访问北京。军援主战坦克，德国希望美国能够抛砖引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突然辞职，将在2月7号卸任。众议员史杜在家发生一场意外，造成多处受伤。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总统初选中持续领先德桑蒂斯。 Amazon 关闭慈善计划 Amazon Smile 并开始裁员。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三表示，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下个月会访问北京，但是不愿意透露更多的细节。普赖斯当日在例行媒体简报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证实确切日期，仅是表示布林肯预计会在2月访问北京，讨论美中双边关系的广泛议题，强调出访细节仍然在讨论当中。普赖斯表示，布林肯对下个月的北京之行十分期待，美方正在同中方密切合作，以确保今次出访具有建设性、富有成效而且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面对北韩近来频频试射飞弹， 普赖斯说，北韩对印太区域和其他地区构成的挑战将会被提上议程。而另一方面，鉴于来自中国的铝鸦片药物芬太尼走私情况越来越严重，已经令到美方执法机构十分之头痛。普赖斯指出，与中方讨论芬太尼管制一直是国务卿的优先事务，不断强调芬太尼对美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威胁，美方会持续敦促北京采取更多行动以遏制犯罪行为。据德国高层官员礼拜三表示，除非美国同意支援乌克兰美制主战坦克，否则德国暂时不会被自家或者盟国将手中的德制豹二坦克运交乌克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设于伦敦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有超过2000部德制的豹二战车。豹二目前在世界仍然是属于一流的主战坦克，包括波兰、芬兰、丹麦等几个欧洲盟邦都称已经准备好将自己的德制坦克军援乌克兰，就等柏林当局肯手，但仲未有人正式向德国提出申请。根据德国的法规，交付德制武器给第三方需要德国同意。德制的炮式主战坦克有两种，分别是1960年代设计的炮一和后继的炮二。官员透露，短期内德国本身能够比乌克兰的炮二仅约15部。未具名的德国高层官员认为，外人会搞不清楚哪些炮二是德国输出，哪些是从第三国输出。这样一来，届时容易徒增争端。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当日亦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提供炮二给乌克兰的时候，索尔茨表示，如果持续提供炮二，他担心俄乌战争会演变到不可收拾。据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礼拜四宣布，他会辞去新西兰总理职务，并且不会参加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大选。阿德恩当日在北岛的豪克斯湾港口城市内皮尔告诉记者，今年2月7号将是他任期的最后一日，但他将持续担任议员直到10月的大选。阿德恩强忍着眼泪说，担任总理的这5年半很艰难，他只是个普通人，需要让位给其他能够胜任的人。42岁的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曾经希望找到一种方法，不单止为下一年，亦为下一个任期做准备，但我没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表示，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但对我来说是时候了。阿德恩说，我知道这项工作需要什么，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足够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我绝对相信，亦知道我身边有其他人能够胜任。阿德恩自从2017年担任总理，除了是新西兰史上第三位女性总理，亦是自19世纪以来新西兰最年轻的领袖。据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史道办公室礼拜三表示，史道众议员礼拜三下午在屋企发生一场意外受伤。根据史道办公室发出的简短声明，史道在他的住宅碰上一场意外，造成多处受伤，但是声明没有透露有关伤势或者严重程度的细节。声明说，我们将尽可能提供更多新消息，亦请大家为这位国会议员和他的家人祈祷。根据史道的国会官网，他和妻儿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而他代表的选区则是佛州第17选区。根据他的个人简介，这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曾经在伊拉克服役，之后展开政治生涯。2021年1月6号至7号，史道曾经投票不批准拜登当选今届总统，之后亦投票反对对川普进行第二次弹劾。同年6月，史道亦是21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反对向1月6号国会大楼的执勤警察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决议。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假设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对决中，前总统川普正领先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17个百分点。 根据晨间咨询公司礼拜三公布的这项民调，川普在潜在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中获得了 48% 的支持，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是 31%。 在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当中，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以 8% 的支持率名列第三，前维俄明州联邦众议员利詹切尼以 3% 的支持率排在第四。另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和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并列第五，都获得了 2% 的选票。在过去一个月，川普在晨间咨询公司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 45% 至 50% 之间，而德桑蒂斯则一直在 30% 左右徘徊。Amazon 宣布将关闭慈善计划 Amazon Smile， 这项计划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在客户达成特定购物条件的时候， Amazon 会代客户向慈善机构捐赠 0.5% 的购物金额，资助房屋建造和信息教育等领域。这项计划执行将近10年，筹集到大约$450,000的善款。现在 Amazon 说这项计划没有达成当初设立的目标，由于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个合格组织，最终各个慈善机构所分配到的资源太少，所以 Amazon 决定在2023年2月20号关闭 Amazon Smile。 目前 Amazon 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裁员行动，外界猜测 Amazon Smile 的关闭可能与 Amazon 的大规模裁员有关。Amazon 裁员计划在2022年11月由执行长 Andy Jassy 亲自宣布。一月初的时候， Andy 提到 Amazon 计划共裁员18,000人，而新一轮裁员已经开始。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员工备忘录， Amazon 公司在备忘录中说，公司将在18号结束前裁减美国、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部分的职位。